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云南李林珍被非法判刑7年入狱，山西尹雪晴、刘敏被绑架迫害，四川攀枝花市6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3月23日，云南省玉溪市法轮功学员李林珍因告诉人法轮大法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1月初，李林珍再被绑架，当地法院强行开庭，李林珍被非法判刑7年，后被截入云南省女子第二监狱。李林珍今年50多岁，曾经是玉溪市红塔区春河镇黑村小学教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李林珍因为坚持修炼，2002年他曾被中共非法劳教3年，关押在昆明市大板桥女子劳教所。2020年3月，李林珍在市中心的一个地下商城里和一名身着保安服装的男子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保安举报。李林珍随即被当地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家中大法书籍、个人电脑等物品与2万元左右的现金均被抄走。因当时在疫情期间，当地公安不能完成移送手续，李林珍在亲人签字作保后，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到家里。此后，检察院和法院为了构陷李林珍，数次要求李林珍前去报到，配合他们的工作，均被李林珍拒绝了。因为李林珍认为修炼法轮功和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是他的合法权利。2021年1月，李林珍被警察闯入家再次绑架，5月中旬，当地法院强行开庭，李林珍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12日，山西省怀仁市法轮功学员尹雪晴出门后被蹲坑在楼道里的便衣绑架。同一天，怀仁市法轮功学员刘敏也被国保人员绑架。据悉，尹雪晴和刘敏被绑架到宾馆里强行洗脑。2021年5月，怀仁市法轮功学员王立军、王翠英、郭仲香被警察绑架，一直下落不明。后来几经周折，无意中才听说当地政法委在怀仁市生态园敬老院6楼办洗脑班，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就被关押在此地迫害，强制洗脑。他们被分别拘禁在不到20平米的一间房子里，不让出门，24小时都有人看着，人身自由被限制。王翠英被非法拘禁了7天，郭仲香被非法拘禁了40天，王立军被非法拘禁了47天。据明慧网发布的消息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6月，四川省攀枝花市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阙发之、徐浪洲等64人。法轮功学员阙发之在2002年因为去北京和平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警察非法关押到地下室医院，被强制注射输入不明药物摧残，毒性发作时，他的五脏六腑像火烧一样。几个月后，却发之全身发肿发硬，根本不能睡觉，呼吸困难，于当年10月份在极度痛苦中离世，年仅49岁。法轮功学员徐浪洲是攀枝花市交警一大队优秀警察。2000年，徐浪洲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在绵阳市新华劳教所遭警察拿几万伏的电棒电击，警察把他强制按在地上捆紧绳，绳子都勒进了肉里，警察把他五花大绑后丢在大热天的坝子里晒太阳。徐浪洲长期被强迫烧砖，温度很高，砖还是火红的，他就被叫去捡，其实就是变相迫害。 2004年，徐浪洲又被延边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在乐山五马坪监狱遭受迫害。就在2012年，徐浪洲即将刑满回家时，监狱长祝维因他拒绝放弃真善人信仰，指使狱卒吊打徐浪洲7天7夜，直至徐浪洲生命垂危，然后将他送成都司法警察总医院。徐浪洲的亲人被通知到医院时，年仅39岁的徐浪洲已经于2012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遗体位腹处有一道刀痕，前身腰腹两侧分别有2个小圆洞，两前胸肋内侧有一大片血瘀，是毒药谋杀还是活摘器官？医院和狱方不但至今不敢给家属看徐浪洲死亡鉴定报告，还讹诈威胁其家人，徐浪洲的遗体一直冷冻在成都东林殡仪馆，2017年1月被强制火化。在中共利用暴力机器对法轮功学员大肆迫害的政治运动中，相关人员践踏法律，罔顾事实，掠杀无辜好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各级政要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上亿的法轮功学员以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正义人士的谴责。22年来，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向世界各地民众、政府传递真相。不只是美国国会级、州一级政府官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加入进来，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并赞扬法轮功学员坚守真善人，展现了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尊严。2021年，美国各地法轮大法学会纷纷收到来自各州政府、县市级庆祝法轮大法日的褒奖信，在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同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对过去的22年里，法轮功修炼者一直通过和平方式抵制迫害，表达了敬佩和赞扬。2021年3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20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关注法轮功在中共受到的迫害，并多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律师的迫害。2021年4月21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公布2020年年度报告，报告说，2020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并很可能在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21年4月，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通过了 HR 0029号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中共在中国进行的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行径。本决议案由伊州众议员斯塔瓦穆雷发起，在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第102届议会获得通过。美国德州参议院2021年4月通过 SCR3 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决议案中表示，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核心价值的修炼功法。2015年自由之家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被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并面临在监禁中死亡或被杀害的高度危险。决议案还引述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7月20日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声明，在德州议会期间，多位议员公开谴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暴行。 2021年7月，五名德克萨斯州的州参议员和州众议员发来支持信函。众议员莱尔·阿森纳在支持信函中提到，中共在过去20年里对修炼法轮功的人们进行了残酷的持续攻击，这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结束。请知道，我们赞扬你们在这些不合情理的情况下，为争取平等和正义而做出的卓越的坚韧和承诺，在这些不合情理的挑战下争取平等和正义。请放心，我们将继续支持、努力和立法，以确保全球人民的基本权利。2021年以来，弗吉尼亚州11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案，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决议案中提到，最强烈的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由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正在实施和国家支持的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径，并敦促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终结活摘未经同意的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行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38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万古机缘，踏实修己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号。从1995年7月到今天，我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多年了。越学越觉得大法的珍贵，师父伟大，越学越觉得时间不够用。师父的法时时在纯净着弟子身心，明白了每个大法弟子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切身感受到师尊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弟子。先将自己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法轮装法的美好殊胜。有一段时间，由于经常到公检法讲真相营救同修，来回坐车的时间就十多个小时，同修们在一起时免不了就谈自己呀、家庭呀等等，这样浪费了时间，练功不全，法学得少。一段时间以来，头经常发木，还隐隐作痛，身子好像有什么东西按着，使我后背腰直不起来。当然我不承认它，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说，但是从表面上看，除了同修说我，弟弟妹妹也说。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状态无形中已经起到负面作用，我悟道不能懈怠了。我坚信大法能纠正不正确状态，所以从外地一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学法练功。我想补补抱轮，可白天一敲门就得放下来，于是有时晚上12点发完正念，我就练第一套动功，接着就抱轮，能抱多长时间就抱多长时间。开始时胳膊酸胀的就想放下，就想起师父在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中讲的话，常练法轮装法可使全身全部贯通，增加功力。法轮装法属于增慧、提高层次、加持神通的全修方法。练着练着，手胳膊不累了，天目看到万字符旋转着，四面八方加上上下重重叠叠的十方世界旋转着，排着队向我涌过来。抱轮抱的时间越长，能量越密集，就是师尊讲的容心清体，不通的地方全开了，全身通透，一股股清凉凉的感觉，我想就是能量吧，在脑子身体里面流动着。无论是头前抱轮还是头顶抱轮，抱的时间越长，手与身体就定在那里，动也不想动，真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美好与舒适。我的眼泪不由得就流下来，内心痛感，这么好这么珍贵的功法，以前为什么不珍惜，后悔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被凡事被困魔所干扰。内心想，把睡觉的时间用来练功多好。抱完轮后学法时脑子也清静了，字字入心， 法的内涵不断显现，学着学着不断的流泪。现在我真的脑子什么也不想装，就想装法。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师尊赐予我们的法轮大法吧。二，静心学法。一段时间忙来忙去的，很长时间没能静心学法了。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师尊的教诲点醒了我，我悟到了无论多忙必须静下心学法，这也是我内心所期盼的。一天中午收拾完毕，稍躺了一会儿，一点半左右，我双盘腿抄师尊的红银五，书是繁体字，我就看着抄，一笔一笔的抄，抄错一笔就重抄，越抄明白的法理越多，中途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下一次地。五点多腿有点疼，我就不拿下来。那天也没人敲门，我就一直不放下腿，就一直抄，一直抄到晚上十点多。闹钟出一念，还没吃饭呢，明天早上三点多还要起来练功呢。就这念一出，腿一下就滑下来了。第二天中午，我借着双盘腿静心抄法，那天也没人敲门。在抄法中，法的殊胜美好展现在我的脑海中，根本就不想往下放腿，不吃不喝也不饿。那天将近晚上11点才把腿放下来，要不是闪出明天早上还要起来练功怕起不来的念头，还能往下盘。我想我们刚开始走进大法时，同修间的互相切磋交流鼓励是需要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法的珍贵，而且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给我们延长来的，我们更应该倍加珍惜。师尊在经籍要旨给大法石家庄总站的信中说，为了不干扰学员，我都不和学员见面，学员一见我最起码几天之内心定不下来，那么就会打乱我叫法身给学员安排的顺序。师尊在经籍要旨拜师中还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辨，反复通读已在道中。从内心我也知道法的珍贵，可就是忙来忙去的。一天与我在一起的一位同修到外地送东西去了，只剩我一人。那天早上发完正念，我就接着学法，十点多有点迷糊，我还是接着学，结果越学脑子越清凉，我连着学了三讲法才吃饭。之后那边打着真相资料，这边用笔记本打揭露迫害的文章，还不出差错。晚上我又被红银，当思维融于法中的时候，真是美好的无比，全身通透。那天在睡梦中，我的主元神还在背法。后来虽然没有机会和条件能够那么长时间的静心学法，没有那种长时间全身心的融于法中的状态，但是我切身感受到师尊给我们的才是最好最珍贵的。自己真正悟到静心学法，让自己的一丝一念时时融于法中，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三，感恩师尊开启弟子智慧能力。2020年新年刚过，武汉肺炎开始蔓延，疫情期间我们这儿成立的学法小组有同修拿来一个韩国2004年的常人关于流感病毒的视频，建议复制出来给家人和亲朋好友看看，好讲真相。我当时想，要是有真心念九字真言使人明白真相得救度的视频就好了。那时还联系不上更多的同修，当看到明慧当初的关于如何度过劫难的视频，如危难时刻无论尊卑贵贱避疫只看人心，这些武汉肺炎患者如何痊愈的等视频文件不断登出，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可是我从没有下载过视频文件，想到过年时一个同修给我的一个批量下载的小视频，可是打开文件提示不能下载，我心想谁说了都不算，我的师父说了算。 我打开年前同修给我的小视频文件，按照小视频文件所教的一步步终于下载下来，合并成完整的视频。虽然好几个深夜都是躺一会儿再接着做，但看到自己亲手下载的救人的视频，真是没有偶然的事情，师尊提前就安排好了。谢谢师尊给了我智慧、能力、环境，给了我最好的一切。再次也谢谢同修在百忙之中的帮助和完善，是我这个在人世中表面看一块70岁的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紧跟师尊的救人中。紧接着疫情解封，同修拿来已经装好的视频 U 盘，受益多多。我的弟弟和我一块吃饭时，一边吃饭一边看红眼石狮子的故事的视频。我说，神在测试着每个人的心，给善良人得救的机会。没想到弟弟放下饭碗，转身拿出500元钱，说，姐姐，这钱你拿去救人吧。我心中说不出的滋味。前几天弟弟由于看不到大法的东西，受央视电视手机微信的误导，说，你看美国也死了很多人。无论我怎么说，弟弟就是胡言乱语乱搅和，我灰心丧气。没想到弟弟看了大法的视频后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弟弟虽然没有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付出的钱也不多，而在这道德急速下滑的今天，也是弟弟支持大法的善心表现。同时我也悟到，世人能看到大法的视频和真相是多么的重要。四，心在法上，没有办不成的事。为配合讲真相营救同修，需要更多的真相资料，给公检法及政府人员讲真相。可是正在运作之中，笔记本电脑打字不灵敏了，我心里那个急，可能是由于心里太急了，障碍了功能神通的发挥作用，发正念也没见好转，电脑不能打字，带来很多的麻烦。同修建议这个电脑时间长了，实在不行买个二手的吧。正在焦急之时，多日未见的同修突然来了，说他目前经常和同修结伴讲真相，有个双面的机子，不用翻页，稍微修修就能用。以前这个机子可好使呢，连上他的电脑还能上网。真是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动得什么念，师尊什么都知道。在师尊法身的慈悲安排下，多日不见的同修突然来了，既解决了燃眉之急，还节省了资金，节省了时间，不翻页还少出错，真是一举多得。2020年4月初，我地区一个县办的一个邪恶洗脑班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逼迫放弃修炼。有的同修到洗脑班附近和周边发正念。在这期间，又有几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洗脑班，同修们都很着急。有同修建议，全地区同修晚上9点集中帮助发正念，解体这个邪恶的洗脑班。可是怎么告知同修呢？原来与同修联系的一个站内信箱，因我地有同修出了点问题，为了安全，同修在明慧网上注销了此站内信箱。还有个与同修联系的站内信箱，多日来很长时间上不去，要上也得几个小时，很费时间的。上网需要时间，那个邮箱又不好上，太浪费时间了。我想可能是该去这颗急躁心吧。晚上学法时，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这段法显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当时悟道，同修还在魔窟里被关着，如果都各自想的是自己，怎么能形成整体的力量？总得有人去做吧。去掉人心，我打开电脑输入密码，哇，多日来长时间上不去的邮箱一下上去了，我的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心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尊帮我清理了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畅通无阻地进入邮箱。师尊将我从最肮脏的地方捞起，洗净重塑，给了我最好的一切。我们真的是用尽人类的语言表达不尽对师尊的感恩。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我要加倍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长来的时间， 学好法，踏踏实实修好自己，与同修们配合好，完成好救人的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做事到实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日。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正常的修炼环境被破坏，周围的同修也很少看见了。我想，师父和大法遭受如此的迫害，我得给周围的人讲清楚，中共的宣传是对师父和大法造谣、诬陷和诽谤，真正的法轮功是什么？我就想，怎么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呢？怎么还大法师父清白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学会了刻印章，利用印章印有关大法真相的传单，散发或贴出去。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有更多的同修也想使用这种方式讲真相。用手刻不能满足要求了，我就萌发了买刻字机的念头。当时我的经济条件并不好，这是一笔大开销，买不买呢？师父告诉我们，揭露邪恶，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为讲真相所用，还是买吧，因为它是救度众生的法器，同时也是消灭邪恶的一种武器。我就买了一个激光雕刻机，这样就能满足同修的需要，特别是在纸币上印制真相短语，在讲真相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一位外地协调同修知道了我能刻真相印章，就通过当地同修找到我，和我商量能否也为他们刻一些。那位同修说，能刻多少我们要多少，越多越好。我问了他们要刻的内容，根据他们的需要排好版，准备各种规格的材料，就开始刻了一部分。几天后，这位同修来拿时说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了。我说，规格内容都是按你的要求做的，怎么不行了？我心里就不平衡了。我说，已经刻了这么多了，怎么办？同修说，那些不要了，再重新刻。我说，这不是浪费大法资源吗？我就不愿意了。转念又一想，师父让我们遇事找自己，我能默默地把事情做好才是对的，我们都是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都没有错。想到这，我就又按他更改的内容重新刻，新的内容很好，我就大量刻录，不但能供本省同修用，还供给其他省的同修用。就这样，我的干事心越来越强，学法也越来越少。2009年9月，我被邪恶钻空子，非法判刑。关押我的那个监狱监区约有200多人，于是只要有机会，我就给服刑人员讲大法真相，让他们退出邪党组织。大概有180人明真相后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回家后，我痛下决心，要多学法，更应学好法，珍惜修炼的机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重新走好助师正法、返本归真的路，兼修大法到底。我是做维修小生意的，有一次来了一位患有腰腿痛病症的客户，聊天中得知他是一位校长，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不认同，说的还是邪党的那一套。要是以前，我就不理他了，但我转念一想，他可能也是天上来的，我一定要救他。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就耐心地问他，说真话好还是说假话好？他说，那当然是说真话好。我又问，你说善良好还是作恶好？他说，那还是善良好。我又问，那你说遇到不顺心的事或烦恼事，是忍耐好还是暴跳如雷好？他不吱声了。 其实从他的眼神看，他心里是明白的。我说，你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保命保平安多好呀，你还不用花一分钱，你也不用写退党申请，你心里想退说出来就可以了，这就叫心想事成。他笑了。我问，你知道你这样做了结果是什么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三退了能让你化险为夷，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这多好啊。你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腰腿也不会疼了，多好。他笑了，也同意三退。我真为他得救而高兴。我说，恭喜你明真相，退出了邪党的组织。他临走时一边挥手致意，一边说谢谢。我说，我们谢谢大法师父吧。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修东西，高兴地对我说，他的腰腿都不疼了。我告诉他，这是大法的威力，是大法师父的慈悲，你是一校之长，以后再也不要做有损于大法的事，不要说有损于大法的话了，这样你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也双手合十说谢谢。2020年的一天，在 A 同修家学法，傍晚 B 同修走时说他家的微波炉坏了。 A 同修说让我帮他修一下，我说行，让 B 同修把微波炉拿到 A 家修。 B 同修说不方便，叫我去他家修。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我去修，我很快就修好了。 B 同修又说还有什么要修，什么要换，要改，要安装，说了一大堆，我都一一做完了。在干活中要用菜刀，干完活后 B 同修说菜刀不快了，刀刃上还有牙了，刀把也砸坏了。我说我帮你把刀磨好，刀把修好。第二天给同修送去时，他说挺好的。过几天后，没想到 B 去 A 同修家说我把他家的刀给换了，让 A 告诉我把他的刀还给他。我说我没有换他的刀，拿什么还他。我生气了，这不是冤枉我吗？心里愤愤不平。转念又一想，他这不是让我过心性关，让我提高心性的吗？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我找自己，别人做不了的我能做，是显示心、欢喜心、求明心。找到这些心后，我不觉得冤屈了，不动心了，他在给我提高心性。我又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我在心里说，我应该谢谢他，他确实帮我提高了心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使命在身，师看护。修炼路上展神迹，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这里与大家交流前两个月与当地同修参与拍摄受迫害同修故事的心得体会。我自1999年开始正式修炼大法，大多数参与的项目多与媒体有关，包括有大约7年时间与当地同修拍摄与讲真相相关的影片。近2年因为开始制作亚太台的节目，就再没有与当地同修拍真相影片。2020年10月，一位国外协调同修与我们联系，询问我们是否还能够像之前一样帮忙拍一些画面，因为前几年曾配合过。当时我刚好遇到节目中的一段空档，与几位当地同修讨论后便回复可以承接。而这次国外同修要我们拍摄的 是大陆同修在监狱受迫害的场景，作为那位同修访谈中的穿插画面使用。同时对我们来说，以往拍摄最不同的是，监狱的场景是要以搭景的方式搭建出来，这是以前没做过的。而国外协调人也知道我们的情况，因此热心地与我们开了三次会，分享他们以前的做法，如何搭景，如何真实材质刷旧，以及配置的尺寸设计图，都巨细靡遗地分享给我们，也让这次的工作在头脑中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轮廓。然而到了真正执行的时候，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搭景地点。因为一次要搭设三间监狱，所以场地还不能太小太居家，最适合的地点就是找目前没有在用的铁皮屋工厂。我们先询问当地一些有厂房或有室内空间的同修，但同修们的厂房都已在运转，无法再腾出空间给我们，私人室内空间也都偏小，于是我们又开始找寻当地的厂房出租，也找做中介的同修帮忙寻找，但绝大多数都是回复租期太短，不想租两个月。这时有一位同修的亲友恰好有半间厂房尚未出租，在现场会勘后也勉强符合拍摄场地的要求，只是要与别人共租，租金同外边行情。向国外协调人回报后，他们同意我们支付，因此我们便开始准备签约事宜。由于租金较高，我们趁着过年前大家赶紧面对面开一次会，再次确认租用场地的细节后再行签约。到了开会这天，当我们在会议室准备投影设备时，团队中一位同修突然冒一句：我刚刚买了一间厂房，但大小可能不是国外同修要的，而且还在装修。我们听到后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突然的事，继续向他询问实际大小后，发觉虽然宽度只有国外同修设计图面的三分之二，但若我们把搭景作业分成两次施工，那这个问题就可以克服了。于是在这位同修的帮忙下，我们便有一间全新的厂房可以使用，而且国外协调人也感谢同修帮他们减轻了许多经济压力。没想到一次面对面的会议变化竟如此之大，而我们心里都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在帮助我们，看护着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有了新厂房可以使用后，大家的作业空间便得以发挥，从高空作业、货运、木工直至美术都十分顺利，而这期间的协调事宜也十分忙碌。有一次我们在进行厂房天窗遮光作业时，同修将高空作业车上升到厂房顶部，我们在底下帮忙注意安全，可当时太太同修还在与其他同修讲话，我心里一急便大声喊了一声，请他们加强注意。事后回到家，太太说刚刚我在厂房大喊大叫是很不善的，很像在骂人，别人心里会很难受，提醒我以前拍摄工作中的不好陋习，这次千万要注意，要修去，讲话好好讲，注意自己的脾气。我才意识到以前没过好的关，这次更要好好抓住机会把它过好，特别是事情多的时候更要注意自己的脾气。这次的拍摄自二月底执行到四月初，以下就交流这一个多月期间拍摄过程中的几点心得。第一部分，学会理解别人。这次工作中一个明显的矛盾就是与一位同修在工作上的想法不同，自己产生了抱怨。有一天我想，我们应该要尽量给予同修协助，因此隔天便提供了自己带的设备给那位同修使用。虽然他最后没用，但那天工作后不知为何 我突然想到这位同修的生活背景与他在项目中的心愿，顿时产生了理解，内心的抱怨转为感谢。我想每个人一定是都想做好，但受限于很多客观条件，在这个阶段所能发挥的才如此有限。可是自己不也是如此吗？别人看自己不也是如此吗？我会希望别人一直抱怨指责吗？我觉得自己的容量真的需要再加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还有一件事，就是演员发型的配合。有一天的拍摄中，我起了抱怨心，对演员的发型有诸多抱怨，因为他饰演的同修进监狱后是剪短头发，但这位同修希望用假发的选项。虽然化妆工作也帮忙安排了假发，但不是很真实，所以为了闪躲假发的造型，摄影角度取得很费时。后来想想，其实也是因为自己事前顾虑于面子，没有向演员坚持说一定要剪头发，才将这一难题保留到现在。当时我认为不应将自己对项目的认识强加于同修身上，只能尽量让同修了解，如同修有不同认识，我们还是得努力让团队有一个完美的成果。就这么想完之后，隔天一早，这位演员一到片场便主动说想理掉头发让大家好拍摄。片场中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这位演员同修心性提高了，而且那天祥和的场也让拍摄的效果提升。这两件事都是某个星期六晚上的体会，至隔天星期日就马上面临的改变。虽然自己有思考自己的问题，但距离向内找的要求还是有一段距离，如更深挖下去定有更深层的执着心。我知道学会理解别人才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尤其在这次拍摄中，让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而在于在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谁修炼了自己，谁就提高上来了。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大家都会遇到项目，遇到具体事，又在具体事中遇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事，缺这个专业，缺那个人才，但真的有同修可以把这过程看作修炼，从而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还一直帮忙其他的工作，默默给予协助。有同修能认识到，但具体中还是以做事的方式处理，因此就看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件工作，借由如此真实又迷惑的具体事中，让大家摆放心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二部分，向内找的重要。这次拍摄的过程让我惊觉自己的抱怨心实在很重，几乎对各组都有所抱怨，尤其在各种不足的条件中，一会儿想着缺美术指导，一会儿又想着缺强力专业的副机摄影，勉强自己尽量帮助，又一边做却一边不免抱怨。我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没有向内找，向内看自己。而这种看某些人好，某些人不好的心态，除了用自己的观念评断， 而不够客观，也是一种情的表现。有一周拍摄完后，心情很沸腾，对某些同修有这样的看法，那样的执着，也对某些同修做法有所难受与不悦。而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我在某个山林河道景点操作无人机，想说自己有经过数科的考试，而且对于手动模式也能控制，但是飞在空中的机器似乎越来越不受控，往远方的河中央过去。我抬头一看，才看起我在无人机上挂了很大的卡通造型气球，虽然很轻，但体积与受风面积很大，都比一个人还大，因此在空中只要风大便会随风漂移。梦境中的风越来越大，而气球也越吹越远，无人机也随气球越来越远。我原本以为用手动模式可以硬拉回来，但没想到以最大的动力都还是无法飞回来。没几秒之后便下坠至远方的河道中央，梦也醒了。醒来之后我悟到了，自己一定要放下对于某些人的固执的看法，该放手，该放下，否则哪怕看似轻轻的事物也会影响了整体。关于自己的抱怨以及对同修的看法，我想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师父还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怨恨心呐，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回想起这个过程，仔细找找，我发现了自己对名执着的心，也从两个事情中可以看出来。在接下这个拍摄案时，掺杂着自己的名不好意思拒绝的心，以及对国外同修的一份情谊，甚至把他们看得太高，掺杂着崇拜等不好的心。再有抱怨中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心，就是达不到目标的时候会影响到自己的名，也就是说是因为想要求名而定高目标，而在同修达不到时就会抱怨同修。我想如果自己没有求名之心，那么工作中想到的就是同修能做到什么程度，自己能帮到什么程度而已，根本不会有这些抱怨。而且累积下来的抱怨只会让自己与同修之间的沟通更困难，距离更疏远。在整个拍摄工作都完成时，我们剪了一支幕后花絮，看了之后一来是感动，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每位同修都付出很多。但幕后花絮中最令我感到后悔的就是过程中对于同修过多的抱怨，抱怨体力、态度、专业等等。我后悔自己居然没用更多的精力去做得更多，也没有珍惜此次难得的机缘的那种纯净心态。这次的影片真的让自己看到了内心深处那不纯的心态。第三部分，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体会。这次拍摄工作中有很多看似很刚好的地方，感谢师尊的点悟，让我重新认识了大法弟子所走的路。以下为几个拍摄过程中的神奇事例。初期的天窗遮蔽黑布工作，我们在不知道尺寸的情况下带了两块大布与一块中布来遮蔽天窗，当工作完成时，所有的布料用得刚刚好，如此惊人的巧合让我们体会到师尊随时在身边看护。 由于自己筹备上的不足，有四套道具服装是后来才想到要追加，在网上订购后便等货品寄出。到了开拍前的星期五晚上，我们还在担心服装是否赶不及星期六的拍摄时间。好在星期五晚上购物流程显示第二天中午应该可以拿到，这样就来得及取件。星期六一大早，手机便显示已到货，因此更来得及带去片场，也好在有提早到，早上还可以进行服装加工，以便下午的拍摄更加自然。最后一个星期的撤场适逢清明连续假期，那天准备与太太把向外地借的十几块景片用大车载回去放。当我们去自己公司借货车时，刚好要借的白车被挡住了，而公司经理刚好那天有上班，他借用了一台蓝色的货车，正好要归还，他就跟我说开蓝车去。我与太太便开蓝车去厂房载景片，当景片全都上车，才出厂房没多远，蓝车的变速箱就出问题，只剩下二档和三档能行驶，而且无法倒车。我们赶紧将蓝车先开回公司，将景片换到原本预计使用的白车。这时刚好遇到公司一位专业的大车驾驶司机，他说我们开这种车上高速公路必须覆盖防尘网，不然直接罚单几千元。刚好旁边其他车辆还有防尘布，借用后便顺利上路了。当天是逢清明连假，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都是警察，而且确实警察都有在看我们的车后的载货区是否合乎上路的规格。我与太太感到又是师傅的保护，让我们少一次损失。这么多的巧合，刚好遇上经理上班借车，刚好拦车故障，刚好回公司遇到大车驾驶的提醒，一切的一切竟是安排得如此有序。还有一次，有一场戏我们借用公司箱型车作为道具，拍了两三个小时，车子也在巷子内前前后后开了好几次，拍完后才刚刚要收工，电瓶就没电，车子就发不动了。隔天维修人员说电瓶已经用很久了，也是到了要换的时候。原来箱型车的电瓶靠着最后的动力坚持着拍完了那场戏，直到最后一分钟。巧合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个案子从最初到最后有许多神奇的事发生着，就包括一开始厂房的从无到有。这些经历我们没有震惊或惊愕，只有无尽的感恩在心头。一连串的事件也让我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师在，有法在，弟子只要有想去做的愿望，师父会给予弟子们最好的安排。记得第一个星期拍摄后，隔天早上至练功点练功时，心中还在想着怎么这次拍摄工作有这么多的巧合，人物等资源都适时出现协助。就这么一想，练到法轮桩法的腹前抱轮时，突然脑海中出现这么一幕：我们跪在师父面前接下了使命，师父的洪恩告诉我们，大意是汝等到时必有适当之人之物协助。我们回复师尊，吾等必不辱使命。这时我想起了誓约这两个字，顿时感到这两个字与以前认识的完全不同的内涵。那种内涵既不是我们人中所想的压力，也不是我们想不想要愿不愿意要，而是生命的目的。又或者是说，因为有了誓约才有我们生命的存在，才开启之后的路，才有每一步每一步的安排。 而我们所走之路的完成，任务的完成，在师父正法洪恩浩荡下，让我们在过程中的结晶能汇入洪流，成为正法过程中的一小点点，一小点点。这个体悟撼动了体内明白的一面，顿时泪水不停流下。带着使命的大法弟子，在师尊的保护下，每一步都展现出奇迹，都充满着荣耀。因为这是我们必走之路。心中想起师父在红银寺为你们歌唱中说，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地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